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31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018年1月1号的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新年贺词重建欧洲雄风应对中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团结应对挑战，默克尔呼吁社会团结相互尊重，教皇敦促世人为自己行为负责，全球各地在严密保安之下迎接2018年新年，法国除夕夜出动近14万警力维安，火树银花，亚洲各国喜迎2018新年，中国网络脱口秀节目暗中悼念刘晓波遭下架，伊朗当局警告反政府示威者将付出代价，韩国扣留巴拿马运油船移向朝鲜转运油品，美国丹佛发生枪击一名警察殉职，国际机构预测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趋缓，质量提高。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今天是2018年的新年元旦，在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平安健康。首先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即将跨入2018年新的一年之际，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纷纷发表新年贺词，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晚发表担任总统以来的首次新年贺词。法新社的消息说，马克龙表示2018年新的一年将继续改革，迎接法兰西的复兴。马克龙说，我们需要重建欧洲雄风应对中美。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新年贺词则呼吁全球团结应对挑战。马克龙在除夕晚20点在爱丽舍宫发表新年贺词，这是马克龙出任总统以来的首次新年贺词。马克龙表示说，新的一年将继续进行2017年开始的深入改革。马克龙特别强调在教育、劳工以及气候领域的深化改革。马克龙的民意在2017年夏季下降之后近期回升，他向法国民众发表的直播讲话当中说，我知道一些人并不认同政府的决策，我尊重他们，并且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但是我不会停止行动。马克龙说，改革将以同样的力度、同样的节奏进行。马克龙在总统府发表新年贺词，他的身后是法国以及欧盟的旗帜。在欧洲问题之上，马克龙呼吁全欧洲的民众支持欧洲建设。马克龙说，2018年将是特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需要你们。马克龙表示说，不向民族主义也不向怀疑主义妥协。他表示，我深信欧洲对法国是有益的。他还表示说，我们需要重建欧洲雄风来应对中国以及美国的挑战。马克龙并且表示，将一如既往的与德国共同合作，这是推动欧洲前进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8年到来之际发表电视的致辞，他表示，一年前上任时，我呼吁2017年是和平的一年。遗憾的是，从根本上说，世界并未走向和平。2018年元旦，我不再提出呼吁，我向我们的世界发出一个警报，一个红色警报。古特雷斯说，冲突已然加剧，新的危险已经出现，全球对核武器的忧虑达到冷战以来的最高程度，气候变化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的行动速度，不平等正在加剧，我们看到可怕的侵犯人权行为，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正在上升。2018年伊始，古特雷斯号召团结，他说，只要团结，世界可以变得更安全，冲突可以解决，仇恨可以克服。他促请各国领导人的新年愿望是收窄分歧，重建互信，带领人民实现共同目标。教皇方济各发表年末讲话，指2017年受到战争谎言以及不公正的损害，他促请人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教皇在除夕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最后一场公开活动当中指出，人类在2017年做了许多错事，这一年充满了战争、谎言和不公正，人们都要在天主之前承担责任。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岁末发表2017-2018年的新年贺词，习近平回顾2017年中国境内的大事以及主办的多边外交活动，在涉及港澳台的谈话之上，习近平表示，有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保持了长期稳定繁荣，明天必将更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新年感言说，今年将是实践的一年，除了要去实践去年众议院选举提出的政见，并且放眼2020年甚至更远的未来，推动相关的改革。 辞旧迎新之际，全球各地特别是欧美各国在高度安全戒备之下踏入2018年的新年，跨年活动为防止恐袭，全球警察严阵以待。法新社的消息说，除夕夜法国全国动员了近14万警力来维持跨年的庆祝活动安全秩序，澳大利亚也强化警力，悉尼部分警察配半自动步枪，德国的柏林增派1600警力。法国首都巴黎除夕夜预计会有30万人涌向香榭丽舍大道观看凯旋门广场的除夕表演，当局安排了近2000名各类安全和救援人员部署在香榭大道以及附近，确保民众的安全。大道的两侧还设置了防止车辆冲撞行人道的隔离水泥墩。法国的警方除了在跨年庆祝活动的主要地点香榭丽舍大道采取特别安保措施之外，巴黎还出动了10000多名警察、军人、消防员和救援人员在巴黎以及周边执行保安任务。法国的内政部长此前宣布说，除夕夜在全球动员近14万警力来参与跨年活动维持秩序，包括了56000警察、36000宪兵以及7000名的执行哨兵行动巡逻任务的军人，以及39800名消防员等。内政部说，新年的庆祝活动仍面临高风险的恐怖威胁，保护法国人民和游客安全，确保民间庆祝活动顺利进行，成为国家的当前的重要的任务。大型的商场、集会场所、公共场所都是保安工作的重点。另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也强化警力，其中包括允许部分的悉尼警察佩戴半自动步枪，并且树立护柱为挡住车辆的屏障。一名男子本月初在墨尔本开车冲撞行人，造成10多人受伤。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代理警察厅长巴顿说，鉴于目前的安全局势，当局出动的比以往更多的警力。另外，在巴塞罗那、尼斯和伦敦过去2年曾经发生多人伤亡的汽车攻击事件，许多城市因此准备应对潜在的威胁。德国的柏林当局增派1600名警力，美国纽约警方在举行倒计时活动的时代广场加强保安，严防恐袭，包括首次出现狙击手监视以及摆放预先的混凝土路障等。火树银花不夜天，世界各大城市纷纷举办跨年的烟火秀来迎接2018年的新年的到来。首场跨年烟火大秀午夜在澳大利亚悉尼闪亮登场。举办首场跨年大型烟火秀的悉尼有上百万人涌入了悉尼海滩一带欢庆，烟火在午夜前的几个小时开始燃放，照亮悉尼的夜空。而新西兰比澳大利亚更早庆祝新年的降临，数以万计的民众涌上街头和海滩来庆祝，处处燃放烟火，成为世界上最早庆祝新年的国家之一。在中国的北京，大批民众前往有近500年历史、寓意永远安定的永定门公园迎接新年，这是北京市第7年举办官方新年倒计时活动。据称，今年的迎新年活动仍然以文艺和灯光表演为主，没有放烟花。而海峡对岸的台湾，台北地标101大楼有烟花光雕表演，为响应环保，今年的烟火数量减少一半，并且配合灯光来迎接新年。香港多栋建筑物的屋顶在一场10分钟的音乐烟火表演下释放流星烟火，而日本多个地区也有民众按照传统去寺庙参拜，东京的公园也聚集了大批民众和旅客。新加坡的海湾庆祝多彩多元，虽然天公不作美，深夜仍然吸引了大批的人潮参与跨年，尤其是海滨午夜12时长达6分钟的烟火秀。另外，莫斯科方面主要的大道和广场都点缀迎接新年，36个主要景点燃放烟火。周日傍晚，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电视上发表新年贺词，呼吁社会团结，公民更加相互尊重。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周日傍晚，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电视上发表新年致辞，呼吁社会团结和公民之间更多的相互尊重。他还许诺将尽快组建一个稳定的新政府。默克尔表示，相互尊重和寻求正确答案是充满活力的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权不可侵犯，这是德国基本法中规定的价值。德国社会应寻求更多的共同点， 公民应更加相互尊重。默克尔还谈到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称它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和我们前进路上的指南针。再者，德国的未来和欧洲的未来息息相关，欧盟在未来应更团结，行动更协调一致，欧洲人应带着团结和自信身体力行欧洲的价值观。对新的一年，默克尔的愿望还包括加强护理业，增加工作岗位，促进科研发展、教育和数据技术的进步，但他今年没有谈到恐怖主义。2017年的最后一天，首都柏林阴雨绵绵，但这并不妨碍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满怀喜悦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鉴于两年前的科隆跨年夜晚会上出现过大规模性侵现象，柏林迎新晚会主办方今年首次特设了女性安全区，警察和便衣也大量出场维持秩序。晚会的高峰是子夜时分的鞭炮和烟花。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丹兰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吉祥如意。
在伊朗民众连续三日示威抗议，而且两名示威者丧生，200多人被抓之后，伊朗当局警告反政府的示威者将付出代价。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伊朗国家电视台转播伊朗总统鲁哈尼周日晚间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鲁哈尼称，他的国家应该提供一个场所，让人民能够表达他们日常的不满和担心。鲁哈尼同时严厉谴责暴力和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鲁哈尼称，批评完全与使用暴力不同。他说，我们积极地接纳批评，甚至愿意为批评和合法的抗议，包括示威，创造条件。鲁哈尼保证，这是人民的权利。几日来，社交网络广为传播着成千上万民众反对政府、不满经济困境，在伊朗全境示威的画面。官方媒体也播出示威者画面，不过称烧毁伊朗国旗和攻击公共建筑的示威者是反革命。伊朗内政部长警告，此类人物将被送上审判台，将为此付出代价。当局限制使用社交网络，担心反政府活动扩大。这是伊朗自2009年反对保守的内贾德政府以来最重要的反政府示威，那次示威最后遭到了严厉的镇压。这次示威周四在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爆发。示威活动目前在伊朗全国仍然有限，但当局承认到处都有。星期六晚间，在德黑兰，大约200名示威者被逮捕。在德黑兰大学区，警方动用催泪弹驱散了拒不屈服的示威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自爆发示威以来一直沉默，但是伊朗当局仍有相当的民众支持。星期六，当局动员了数万人上街反游行，向反政府民众提醒，周六是当局在2009年终结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的纪念日。星期天，数以千计的德黑兰大学学生一边游行支持政府，一边揭露腐败和生活昂贵。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发推支持伊朗反政府示威，赞扬伊朗人民最终明白了自己的财富是如何被恐怖主义节约而去的。伊朗总统鲁哈尼则反击道，特朗普视伊朗人民为恐怖分子，因而失去了同情伊朗人民的资格。
中国网络脱口秀节目恶毒梁欢秀传出在27号曾经以暗喻谐音的方式讽刺中共封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死讯。这段节目内容在播出之后随即遭到下架，重新上传的内容已经没有了相关的片段。据报道，27号播出的恶毒梁欢秀进行到最后一个环节最烂新闻的时候，主持人一脸肃穆地点评2017年最烂新闻的时候说，2017年7月13号这一天是北京申奥成功16周年，这条新闻最烂的是好多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主持人随后离开座位，节目画面只剩下一张空荡荡的椅子。美国科罗拉州丹佛市郊一个住宅区周日发生枪击案，一名枪手对前去处理家庭纠纷的警察开火，造成一名警察殉职，另外六名警察和平民受伤，警方开枪还击，嫌犯已经死亡。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新年讲话明确无误地表示，他要全力让法兰西复兴，他呼吁人民协作，欧盟警醒。这位年轻的总统今年五月当选时，大约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两大传统执政党厮杀得不可开交，左右轮流执政的沉寂乏善可陈，极右翼不得人心。在一片失望和不满中，39岁的马克龙脱颖而出。马克龙就这样以中间派亲欧盟的纲领赢得了法国大选，在几个月时间里成功地推动议会通过了多项包括劳动法改革在内的法案，并且极其罕见地没有遭遇重大抗议。与此同时，法国经济如同欧盟整体上的表现正在开始复苏，民心在经过夏季短暂的模糊不定之后，年终时马克龙民意大幅回升。就以目前而言，法国人在怀疑中宁肯给马克龙打好分，当然这一切并非免费。分析人士指出，法国现在面临的处境是全新的，人们并没有十分的兴奋，但是法国也没有倾斜到反对派或者不满的天平那边，一如前任所遭遇的情景。不少法国人认为法国不能继续停留在过去那种状态，他们对政府已经制定的政策开始给予期待。一句话，法国处于一个转折点。马克龙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在爱丽舍宫向法国人发表新年电视讲话。他身着深色西装，背靠法国国旗和欧盟旗帜。他表示，2017年由他领导的政府启动的深刻转化的改革进程，将以同样的力量继续在2018年得到推进。作为新任总统第一个元旦讲话，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2018年将继续把握改革航向，依靠法德轴心，团结法国人民，使得法国全面复兴。马克龙表示，虽然一些人并不赞同政府的政策，但他会尊重他们，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不会停止行动。在马克龙就任总统七个月以后，根据民调，多数法国人认为整体上对总统的行动比较满意，尤其对他在国际领域以及教育和安全领域的表现，但他们对其社会经济措施仍不满意，比如团结税、社会分摊金以及劳动法修正案等等。反对党以及多数法国人认为这些措施有利于富裕阶层，但是这一不满意并没有形成强力凝聚，因此并没有如同以往引发社会风潮或者给反对党提供一个反击的窗口。这是因为法国春天大选时的宇宙大爆炸效应还没有消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2018年可以不受拘束自由的行动，因为目前看不到谁能够阻挡总统的部署。当然，2018年前三个月有三个头疼的政治计划，修建南特机场裁决、移民法案以及失业保险改革。但是，马克龙的权力正处于强势，反对党处于弱势，加之这一年度没有任何选举，经济指标转好，社会主要力量多多少少都同意马克龙的政策。分析人士指出，马克龙没有太大的阻力，看看今天法国人对马克龙的批评很温和，你就可愧一斑。不过，有一点尚难预测，马克龙能否有能力以他是所有法国人的总统的面目出现，消除反对党甚至包括多数法国人给他粘在脊背上的富人总统的标签。根据民调，至今仍有超过 60% 以上的人认为马克龙是富人总统，更多的人认为他不谦虚。马克龙十足的自信也是导致他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有点狂妄自大。除了这一私人性质的分显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某些类型的人群中，他的形象跟不平等政策联系在一起。周日晚间，马克龙把社会凝聚放在了新年祝词的核心。他表示，未来一年，他将致力于为国家重新思考一个重大的社会计划。我相信成功，但是这一成功，如果只是几个人的成功，价值何在？然而马克龙在他的改革计划上并未显出丝毫的让步， 他说，这一变革将以同样的深度、同样的力度、同样的节奏继续。他说，通过这些变革，我们正在构建我们的部分前程。马克龙在讲话中直接向欧盟人民喊话，2018年是一个特别的年头，我需要你们。马克龙希望欧盟成员国越多越好，能够就欧盟变革、欧盟前途组织公民协商。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 Hayes 的技术协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为大家介绍一篇有关报道中国当局从今天周日起全面正式禁止象牙买卖的报道。法国数家媒体如法国西部报及论坛报都同时报道了这项消息。首先以法国论坛报为主的文章指出，全球进口象牙第一大国的中国从今天的周日起正式禁止象牙买卖，除了香港地区之外，中国是全球象牙的第一大进口国，将从本周起正式全面禁止象牙买卖。这项举措也让保护自然与脆弱物种的组织们鼓掌欢呼。北京直至目前一直准许那些在1975年国际濒临绝种生物动物交易公约之前所列获的象牙可进行买卖交易，但条件是他们必须提出相关证明。但环保组织仍然认为，中国与香港的这项象牙市场开放仍旧鼓励了象牙非法走私的行径。盗猎大象是导致非洲大象数量迅速减少的最大因素。根据一些非政府组织指出，每年靠着偷猎大象杀死了30000头大象。根据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统计，至2016年底，非洲大陆还剩下约415000头大象，而20世纪初期尚有300万头至500万头非洲大象。大象从此被列为脆弱物种动物。自中国去年底宣布未来将全面禁止象牙买卖后，在中国查获的非法象牙数量比2014年减少了 80%， 而且价格也降低了 65%。 但非政府组织仍然抱怨说，中国的这项全面禁令并不包括香港地区，而香港却是全球第一大象牙零售市场，而且有150年的历史。这个过去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去年推出一项以5年为期限的逐渐禁止象牙买卖部署进程，但这项决议仍得在2018年初经过香港议会的投票通过才得以实施。环保人士同样也希望北京的这项决定能够起带头作用，让亚洲地区其他的象牙市场逐渐的减少象牙的交易买卖。基地在肯尼亚的拯救大象团体今年曾提出警告说，老挝目前正是象牙交易蓬勃发展的市场。另外，近日《费加罗报》记者巴尔耶摩也报道了享誉中港台三地的名模模特儿影星林志玲近日在巴黎春天百货公司替世界名表浪琴做代言人宣传活动，一时引起巴黎顾客的好奇及脸书等社群粉丝的追踪捧场。报道指出，林志玲在法国并不为人所熟知，因此许多不知名的围观者纷纷打探人潮汹涌包围的事情究竟是发生何事呢？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在过去一年里，居住在缅甸西部的罗兴亚人被缅甸当局大规模驱逐出境，这一消息令国际社会更多了解到罗兴亚人的悲惨境遇。国际媒体将罗兴亚人称为当今世界最受欺负的边缘族群。 在一致谴责缅甸政府迫害罗兴亚人的同时，联合国大会本月24号高票通过了援助罗兴亚人决议。然而，关于这一决议是否能在即将到来的2018年得到落实，从而结束演绎多年的罗兴亚人悲歌，泰国媒体对此抱以悲观看法，各种原因值得探究。该决议呼吁缅甸当局停止对若开邦采取军事行动，保证国际人道组织进入该地区提供相关的人道主义援助。在本次罗兴亚人议题的联大表决中，全球122个国家投支持票，而中国、俄罗斯、柬埔寨、老挝、菲律宾等10个国家却选择站在维护缅甸政府的立场而投出了反对票，另有24个国家弃权，37个国家未参与投票。泰国作为受到罗兴亚难民影响的国家之一，投出了弃权票，既不表示支持也不反对。有泰国媒体自嘲地表示，这一场大国争霸的浑水，泰国实在趟不起。泰国民间评论则认为，罗兴亚种族悲剧点燃的火种，未来会有可能继续燃烧，以至于缅甸演变成亚洲的叙利亚。西方国际势力的介入在援助罗兴亚人方面所起作用有限，然而却能有效遏制中国影响力对外扩大。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国际战略不断取得进展，缅甸以其独特的地缘角色逐渐演变成兵家必争之地，若开邦所处出海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一点远非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罗兴亚人所能估量。过去几年来，数以十万计罗兴亚人不惜冒着整船人葬身大海的风险大规模往外逃亡，给沿途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邻国带来巨大困扰的同时，罗兴亚人被缅甸政府压迫的悲惨境遇也逐渐为世人所知。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罗兴亚人常年饱受缅甸当局乃至其他族群的歧视和压迫。然而，即便是流亡海外的反缅甸异己分子，对拯救罗兴人的生存境遇也绝口不提。那么，罗兴亚人究竟从何而来？如何沦落成一群被外界遗忘的边缘人呢？泰国公共时报披露，罗兴亚人为穆斯林，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目前散布在东南亚国家的罗兴亚人口大约有110万人。缅甸全国有135个少数民族，该统计不包括罗兴亚人在内。缅甸政府1982年宣布否认罗兴亚人拥有缅甸国籍，这一论调被沿用至今。即便一度深受国际社会支持的民主人士昂山素姬上台后，也同样坚持这一说法。根据阿拉干罗兴亚国际机构组织成员自述，穆斯林人在缅甸这块土地上生存最早可推至12世纪初，而近年来逃亡海外的罗兴亚人也表示，他们在缅甸生活已经有很长时期了。泰国史学家表示，大约100多年前，即公元1824到1948年英国殖民统治缅甸期间，出于维护统治的考虑，英国人从印度、阿拉伯国家以及孟加拉国组织大批劳动力，把他们迁徙到今天的缅甸西部边境。根据人权观察指出，这是出于当时内政的需要。然而，这种大批植入殖民人口的做法显然不被当地的原住民所接受。1948年缅甸独立后，缅甸当局明确指出，英属统治期间大量迁徙植入移民人口的做法是不合法行为。在缅甸政府随即颁布的联合公民法中，叙述了有关少数民族国籍的规定，其中并没有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换句话说，罗兴亚人自缅甸独立时起就从未拥有过合法的缅甸国籍。尽管这项法律规定，在缅甸长期居住达到两代人以上者可以申请缅甸国籍，即便如此，也鲜少有罗兴亚人持有合法的缅甸国籍。在缅甸人的视角里，罗兴亚人是非法偷渡的孟加拉移民，并非缅甸人。此外，缅甸的佛教徒还拒绝承认罗兴亚这个称呼，他们敏感地排斥这个新名词，其中原因是认为其带有极其明显的政治目的。1962年缅甸政变后，罗兴亚人获得外籍人口居留证，他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定在若开地区。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这里成了缅甸最贫困的地区，大面积的难民营地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没有任何基础设施， 更没有医疗或受教育的机会。若开邦的局势自今年8月25号开始进一步恶化。一群自称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的武装分子向30个警察岗哨发起攻击，缅甸军方安全力量开始介入。数字显示，当地的这场武装冲突造成414人死亡，60多万常住居民逃往孟加拉国。如今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各方密切关注缅甸政府停止针对罗兴亚族群进行武装迫害的同时，也把眼光投向联合国国际救援人员如何进入冲突地区开展工作。但多年来关注罗兴亚话题的泰国专家则认为，罗兴亚危机的背后潜藏了太多国际间博弈的复杂因素，呼吁各界密切关注未来事态的发展动向。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新年贺词重建欧洲雄风应对中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团结应对挑战，默克尔呼吁社会团结相互尊重，全球各地在严密保安之下迎接2018新年，法国除夕夜出动近14万警力慰安，火树银花亚洲各国喜迎2018新年，中国网络脱口秀节目悼念刘晓波遭下架，伊朗当局警告反政府示威者将付出代价，韩国扣留巴拿马运油船一向朝鲜转运油品，美国丹佛附近发生枪击，一名警察殉职，国际机构预测2018中国经济增速趋缓，质量提高。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内容首先是明镜珠刊的介绍以及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多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后的命运呢，都放到书架上，等于白说了。它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变成美国未来半个世纪的大战略。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呢，我们请到明镜火拍电视主持人邱家军先生，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明镜编辑部第193期对顾维群博士的专访。邱先生您好。
艾娃你好。
邱先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2017年12月的国家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头号竞争对手。明镜火拍电视对一些专家进行了多次采访，您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是怎么回事吗？
好，简单的说，它就是美国的大战略。那么1986年呢，美国国会两位议员提出了一个国防重组法案，国会批准以后就实施了，要求美国行政当局一年一次向美国国会提出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是里根总统提出的，当时的报告主要是针对美国在国际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苏联。那么这次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最新的一个。这个报告的这个目的呢，有几重。第一呢，是试图说服美国国会，并且呢向国会提供一些理由，说明美国为什么要提出主要涉及国家安全的拨款，例如军费、外交等。第二，通过这个过程，试图使行政当局内部，比如国防部、国务院之间达成共识，让大家明白外部威胁是什么，还有就是给美国对手发出一个明确信息，让他们了解美国到底要做什么。最后呢，是动员人民，教育人民。
既然每年美国政府呢都要提交这样的报告，为什么今年特朗普提交的报告格外引人注目呢？
那么以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体就是一个主调，希望把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这样既可以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又可以让中国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不过呢，这次报告的基调呢完全改变了，不仅对过去20多年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第一次把中国和俄国定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且中国排在俄国之前， 是当今美国在全球的头号竞争对手。
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安全战略报告会发生如此大的90度拐弯呢？
顾维群博士他认为呢，说导致美国对华大战略大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的威胁改变了，比如说 ISIS 整体上被摧毁了，其剩余的威胁呢虽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什么心腹大患。那么前苏联呢也消失了，俄罗斯现在的这个经济规模经济总量呢还很小。第二，中国最高层逐渐发展出来的制度化黑手党体制对美国构成极大威胁。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例如像下饺子般的建造航母的速度，一带一路的海陆战略，再加上郭文贵先生爆料所提到的中国对美国大范围的间谍渗透等等，都是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美国威胁的改变，确实是可以看到的事实。但顾维群博士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提出的制度化黑手党体制这个概念应该如何理解？
那顾维群博士他的解释是这样的，他指的是共产党最高层的若干家族之间形成一定的利益平衡，比如说你这个家族可以分割哪块经济板块，哪些经济部门，我这个家族可以分割哪块经济板块，掌握哪些经济部门，这样呢大家互补，互相支持，来共同攫取国家权力，也就是说等于把整个中国政府给私有化了，变成了这几个家族的资源，而且在同时他们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包括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在法律之上运作，并且呢其运作方式也越来越黑社会化。
既然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他准备如何与中国竞争呢？这是我们的听众相当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国必须维护它的四大核心利益。第一，就是要保护美国人民领土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第二，就是要促进美国繁荣。第三，就是通过实力来换取和平。第四呢，就是要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在接受《明镜火拍》的采访时，郭维群博士提到，特朗普总统他是基于美国的这些核心利益，打出了两张跟中国竞争的这个牌。第一张是实力，第二张就是美国意识形态。
这两张牌似乎与以往的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差异啊，他们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顾维群博士是这样指出，他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呢与这个小布什总统是有一些切割。特朗普总统在高举美国意识形态旗帜的时候，他玩的并不是布什总统的单边主义，他是强调美国的自由民主要像一个自由的灯塔，要把光放出去，就像在海上，那么一艘迷航的航船看到了这个灯塔以后呢，这个灯塔会帮助它走上正确的航道，避免撞礁。
最后一个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只是白宫共识，他能够在美国国会形成共识最后得到实施吗？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顾文群博士呢也有着比较这个深的忧虑，但是呢他也有乐观之处。他说多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后的命运都是被放到书架上，也就是说等于白说了。但是呢他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变成美国未来半个世纪的大战略。
好的，谢谢邱先生您的介绍。
不客气，感谢爱娃。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周的《明镜书刊》节目，由《明镜火拍》电视主持人邱家军先生为我们介绍对顾维群博士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多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狄德罗全身心投入百科全书的工作，他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在繁重的编写工作中，他又撰写哲学著作、小说、寓言等等。但这精力奔逸的后果是得罪了一些宗教人士，又因他说话不避人耳目，在咖啡馆大谈他的怀疑论思想，让密探听到了他正在写一部对上帝不敬的书，尤其是那部名叫《白鸟》的寓言集，人家硬说里面讽刺了国王和蓬巴杜夫人，结果狄德罗成了万森城堡的囚徒。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三，百科全书的主帅与万森的囚徒。赵月胜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狄德罗获得了编百科全书的许可，可怎么又进了监狱了呢？
这个事儿呢有点复杂，我们先说他编百科全书的工作进展。首先他找了个人与他合作，这位先生就是达兰贝尔，他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是大名鼎鼎的沙龙女主人唐森夫人的私生子。这位夫人写过不少风行一时的小说，她主持的沙龙呢是蒙德斯鸠、丰特奈尔出入之地，人称精神事务所。可是呢她实在不是个称职的母亲，她生下达兰贝尔就让人把她放在教堂的台阶上让人抱养，结果这婴儿呢被人捡起来送到皮卡蒂的一位奶妈家补养，还是他那位当御前侍卫的老爹把他找了回来，送到一个平民家里抚养长大。达兰贝尔是个大天才，他是流体力学的创始人，24岁就是科学院的助理院士。他的《动力论》一书用数学来解释物理现象，成为了当时欧洲最有名的数学家。柏林科学院聘请他当院士，他为人低调平静安详，和性格风风火火的狄德罗搭档正好。要组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编写任务，不知有多少琐碎的细节要考虑安排。狄德罗拟好条目请人撰写时呢，常常会碰到撰稿人挑肥拣瘦，这个题目愿意写，那个题目不愿意写，为什么这个题目给了别人不给我，等等等等。特别是那些纯粹知识性、技术性的小条目，愿意接手的人很少。
可是一部百科全书，大多数词条都是这种知识性和技术性的小词条啊。
没错，怎么办？狄德罗自己干，他一个人几乎包揽了那些别人不愿意费力气的细小条目，结果全部和手工业行业相关的条目，他全包下来了。你看他手下涉及了多少领域，针织业、珠宝业、面包业、皮件业、制砖、制帽、制锅、金银首饰、造车、造纸，他撰写的条目范围之广、性质之杂，不可能一一列举。上次呢，我们谈到他在日耳曼市场结交了很多手工业者，现在呢，他把这些工匠通通请到家里，听他们详细的讲述一门手艺的诀窍，他抄录成千的小册子，摘要、解说、描述。他的那些条目呢，从古罗马哲学家伊壁鸠鲁一直到算卦占卜，让人无法相信一个人能做这么多工作。但就在这么繁忙的工作中呢，他还抽空写了《哲学思想录》《怀疑论者的漫步》等等哲学著作，另外呢，还写了《盲人书简》和《白鸟》。他万没想到，这些书竟然把他送进了监狱。说起怀疑论，我想听友们应该是很熟悉了。我们从蒙田开始呢，已经介绍了不少怀疑论的思想。听友们只要记住，在一个思想封闭、 宗教偏执盛行，权力当局只许百姓信奉一种意识形态的世界，对真理的探索总是从怀疑开始。凡是宣扬盲从、死忠，宣扬像我们文革中的那种三忠于四无限那类东西的人，不是蠢货就是骗子，这是绝对不会错的。狄德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说，如果人们的无知只是由于他们什么也没有学过，那么你大概还可以教导他们，但是他们的盲目是成体系的，你不仅与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打交道，而且还与什么都不愿意知道的人打交道。你可以使无意犯错误的人醒悟过来，但是你从哪个方向冲那些对良知怀有戒备心的人进攻呢？狄德罗的意思是说，那些顽名不化的盲从者从来不会怀疑，而不会怀疑的人永远不可能接受真理。
仅仅信奉怀疑论就被关进监狱了吗？
讲怀疑论就已经是对上帝不恭敬了，这呢已经引起一些神职人员不满。但是狄德罗写的那些用来换稿费糊口的流行小说和戏剧才是大问题。比如他写了一部戏叫做《会泄密的首饰》，内容是宫女手上戴着一枚戒指，它有魔力，他会把在宫廷中见到的那些男女私情啊、伤风败俗的事儿啊都说出来。本来路易十五的宫廷就相当糜烂，你让一个戒指把这些风流事儿都说出来，那不是让宫廷丢面子吗？狄德罗他写这种通俗玩意儿啊，本来就是想让他卖得好，取悦大众嘛，多换点稿费，谁知反而惹下祸，让人抓进了监狱。那么一开始呢，狄德罗他采取的方针是死不认账，书不是他写的，他什么也不知道。那结果治安警察到书商那儿去一问，全知道了，因为稿子是他送去的呀。狄德罗没法子，那只好招认。这时候呢，百科全书的工作就停下来了。可是呢，那些出版商他就急了，他们给达让宋伯爵写了一封联名信，信中说呀，为了出版这部百科全书，我们一共投入了25万利弗尔，10000多都花掉了，书就要问世，而且订单源源不断。可是我们认为唯一能完成这件事的狄德罗先生被捕了，这会让我们破产，希望阁下呢能放了他，我们保证他今后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我们前面曾经讲到过，卢梭这个愣头青，他硬是给国王宠妃蓬巴杜夫人写了封信，要求释放狄德罗，如果不行呢，请把他也一块关进去来陪朋友坐牢。
卢梭当时和狄德罗关系特别好，可惜后来两个人闹翻了。
是啊，这事儿牵扯到太多的个人恩怨，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卢梭后来呢，确实有点被迫害妄想狂，几乎和所有的人都闹翻了。可其实狄德罗呢，一直是护着他的。狄德罗是个心怀坦荡的人，只是平时说话呢，不太在意，口无遮拦。卢梭呢，他又太敏感，所以闹得不愉快。好，我们还是接着说狄德罗被捕的事儿。那么在大家的求情之下呢，当局把他从万森监狱的主塔楼里呢放出来了。但是不是释放，让他住在旁边的这个园子里头，可以让他读书、写作、会朋友，一直到入秋，国王才签署了释放令。狄德罗呢，可以回到巴黎继续他的工作了。他一共被囚禁了3个月，出狱以后呢，狄德罗就拼命工作，书的预定也很顺利。可以说，当时上流社会中那些有点文化的人呢，都来订，成了个风气，谁没有订百科全书，哎，就有点不好意思见人了。本来说到了1751年5月1号就不再接受新订户了，谁知硬是停不下来，只好把截止期延长。这部书的境遇呢，反映出当时欧洲的社会状况，人人都感觉到一个新时代来了。所以1751年第一卷出版时，巴黎文化界真是喜气洋洋。百科全书的指导思想呢，它是直接来自培根的理念，知识就是力量。它抛弃了几百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经验哲学的方法， 而推崇试验，推崇人的感觉经验在寻求真理中的作用。它让人知道，在创造新的社会生活，获得人的尊严，不再靠上帝的启示和恩典，而要靠人的理性。后来在1764年的新版中，卷首增加了一幅画做装饰。这幅画呢，画的是在希腊风格的神庙里，真理女神身披金纱，驱散乌云，她身边呢是理性和哲学之神，而代表神学的人则跪着接受天上射下的光。这幅画呢，很具有象征意义。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3期，介绍了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三，百科全书的主帅与万森的囚徒。感谢基友姆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进入第四集。有一万分，您继续寻找谜底。
N'oubliez pas, retrouvez un lit A, rangez deux et suivez les mots.
您有一条新线索。
L'hippodrome de Vincennes, les boxes des chevaux.
雕像和死人之间有联系吗？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哎呀，弄一张通行卡。找到阿通道第二排。
明白。
Bienvenue à tous au prix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épart dans 30 minutes à 14h20.
Voyons, mon cheval gagne toujours.
Bonjour, je voudrais un pass pour les boxes, s'il vous plaît.
Un pass? Les passes, ce n'est pas moi, madame.
这招不灵，很好 ，Merci.
Madame.Madame, misez sur Mickey Voyou. Ça peut vous rapporter 5000 euros.
Je suis Saint-Marc, tant que tu es tout de même. Non, merci.
Il y a un problème?
Adrien? Qu'est-ce que tu fais ici?
Je travaille. Et toi?
Je cherche Aléa.
Rangée 2. J'ai un pass. On y va?
Oh, tu vas.
D'accord.
Regarde, il y a toujours le numéro du cheval et de la course. Donc, pour le premier cheval de la première course, c'est 0101. Tiens, ce cheval a le numéro 1852. Bizarre.
Ta joue 什么呢
马下赌注可以挣很多钱。他提到马的号码。Le premier, la première.
这是叙述。需要定冠词后加 premier 或 première deuxième troisième 第一场比赛的第一匹马的号码是0101
哎，有意思
等一下他还说什么来着50什么的一个更大的数字
18 52
18 52但这是
1852密码
跟着那匹马
好
Attention, ils arrivent, et c'est le 4, Azuradien, Casagleu, Dogbert, le 7-8 derrière.
Adrien, le cheval, 18-52.
Il est là-bas. Eva, est-ce que...
Chut! Allez, A, rangée 2, c'est là!
Père Lachaise.
奇怪的名字。
祝贺您得1000分。
Eva?
Qu'est-ce que tu...
Je suis un homme qui... Tu es la femme que je...
Adrien...
Que j'aime.
Tu... Oh.
时间紧迫，赶快！时间紧迫，赶快
！Ava，
我现在忙着呢。
时间到了，您失去500分。
你刚让我们丢了500分。
哦，闭嘴 ！Je suis un homme qui 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个什么什么的男人。
那 tu es 你是 que j'aime 的女人？
我爱的关系代词。
哦。总之，指令是按上面的字行动，贝尔拉雪兹。
如果你有时间就这么做吧。贝尔拉雪兹就是巴黎著名的墓地。
一个墓地，也就是说有雕像和死人。终于有进展了。
第16场游戏结束，您有10500分。您取得了进展。
Pour le premier cheval de la première course, c'est 0101.
您找到一条新线索。
Tiens, ce cheval a le numéro 1852. Père Lachaise.
您能及时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新年贺词重建欧洲雄风应对中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团结应对挑战，默克尔呼吁社会团结相互尊重，全球各地在严密保安下迎接2018新年，法国除夕夜出动近14万警力维安，火树银花亚洲各国喜迎2018新年，中国网络脱口秀节目悼念刘晓波遭下架，伊朗当局警告反政府示威者将付出代价，韩国扣留巴拿马运油船一向朝鲜转运油品，美国丹佛附近发生枪击，一名警察殉职，国际机构预测2018中国经济增速趋缓，质量提高。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ernard Lavillier 所演唱的 L'Espoir 希望，也在歌曲当中再次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吉祥平安，我们再见。
Sur la noirceur du soleil, sur le sable des marées, sur le calme du sommeil, sur mon amour retrouvé. Le soleil se lève aussi, et plus forte est sa chaleur. Plus la vie croit en la vie, plus s'efface la douleur. Pour ces semaines très noires, pour ces belles assassinées.Pour retrouver la mémoire, pour ne jamais oublier. Il faut te lever aussi, il faut chasser le malheur. Tu sais que parfois la vie a connu d'autres couleurs. Et si l'espoir revenait, tu me croiras jamaisDans le secret, dans l'amour fou de toutes tes forces, va jusqu'au bout. Et si l'espoir revenait sur mes doutes et ma colère, sur les nations déchaînéesSur ta beauté au réveil, sur mon calme retrouvé. Le soleil se lève aussi, j'attendais cette lumière pour me sortir de la nuit, pour oublier cet enfer.
Pour voir ce sourire d'enfant, pour ces cahiers déchirés. Pour enfin que les amants n'aient plus peur de s'enlacer.
Le soleil se lève aussi.
Le soleil se lève aussi.
Le soleil. Et si l'espoir revenait, tu ne croiras jamais dans le secret, dans l'amour fou de toutes tes forces. Va jusqu'au bout. Et si l'espoir revenait pour la noirceur du soleil
sur le sable des marées,
pour ta beauté au réveil,
pour mon calme retrouvé.
Et si l'espoir revenait, tu me croiras jamais dans le secret, dans l'amour fou de toutes tes forces. Va jusqu'au bout. Et si l'espoir revenait.